2025年2月28日，礼拜五。今天的 QT 时光，从神宝贵的话语开始，让我安静自己的心，放下各样愁烦，来领受你的恩典，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天。先来默想今天的出埃及记12章43到51节。出埃及记12章43到51节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逾越节的例是这样，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，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，既受了割礼，就可以吃。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，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，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。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，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。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，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。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，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。正当那日，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旧约逾越节的焦点从很多细节上清晰地指向基督，是使我们得救的羔羊。这段经文记述逾越节的定例，是本章1到20节的继续，详细规定了逾越节的参与资格和仪式细节，包括对参与者身份、食物的处理以及割礼的要求等。神再次声明逾越节之礼，强调了逾越节的统一性。我们来看三点。首先，规定了参加逾越节的资格，讲到的是人员的统一。因为有这么多闲杂人加入以色列民族，这问题必要弄清楚。这里所定的原则是，除非外邦人已受割礼，否则无份守节。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，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，既受了割礼，就可以吃。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，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。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，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。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。这里指出禁吃羊羔的人有三种，即外邦人、寄居的和雇工人。因这些人是未受割礼者，他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。真是可怜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与基督产生关系吗？仅仅愿意和基督徒生活在一起或者工作在一起的人，还不能算是属基督的。唯有愿意接受十字架、真诚悔改、归信基督的人，才可以接纳为教会的成员，一同享受基督。圣餐纪念基督的死，也表明教会的合一。这就是为什么圣餐之前我们一般会提醒非信徒暂时不要领的原因。主在临终前的一夜嘱咐我们说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 今天我们做主的筵席，守圣餐，也必须是受洗的基督徒。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。割礼是神给他选民的记号，将他们与外邦人分别开来。守逾越节的人，不管是用银子买来的奴仆，或是寄居的男子，都一律要受割礼。神要他们记住，一定要守逾越节，并且代代持守。与割礼意义相似的是基督徒的洗礼。哥罗西书2:11-12清楚指出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。这些教训都是要神的儿女保持属灵身份的清晰，警惕形式化的信仰，活出内在生命的更新。第二，强调逾越节带来的合一。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，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。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。在一个房子里吃，就是一家人在主里合一，在教会中合一，因为家庭是以真理和生命所建立的亲密关系。基督徒被呼召活出耶稣整全的生命，信仰与行为一致，在职场与家庭中都圣洁，拒绝人格分裂式的信仰，并且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信仰教育和实践的重要场所。如约书亚所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，象征祭物的完全，预表基督作为完美羔羊的牺牲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应验了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被折断。在进一步的寓意上，羔羊的骨头也指基督身体及合一教会的完整，需要我们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不许撒旦破坏教会的合一，使教会四分五裂。同时，基督徒应当以基督的完整为榜样，修复婚姻、家庭、人际关系的疏离与破裂。第三，正当那日，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。上帝多次提醒，得救出埃及的百姓在他眼中是一支军队，到现在已经是第五次。尽管从外表看百姓扶老携幼，衣衫褴褛，如同难民，但是摩西照神的旨意率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如同军队一般，经过一定的训练和整编，整齐有序地往迦南进发。弟兄姊妹，也许你跟以色列百姓一样，信主仅仅希望获得祝福，解决生活的问题，但是神要你明白，他救赎你的目的是为侍奉他，而且进入属灵的战场，带着使命去得地为业。今天我们也要做神的军队，规规矩矩地向前行进。而作为教会同工和小组长，你是否给大家使命和目标，带着信心前去为人的灵魂征战？从前我们做世界的俘虏，现今为基督的精兵，在天路旅程中勇敢地奔跑，你愿意吗？让我们默想今天的经文，回应神的教导。耶和华我的神，你所吩咐以色列人的， 不仅是命令规范，更是对子民分别为圣的永恒呼召。在今日世界，基督徒的逾越节是持续的经历，要我们脱离埃及，从消费主义、虚无主义、自我中心等等错误观念中出走，并进入应许之地，在基督里成为圣洁的群体，以爱和真理照亮世界。如使徒彼得所言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默想穆安德烈每日灵修。为了专心思想前面出埃及记的信息，下面的内容可以分开不同时段来聆听思想。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16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经文的主题是圣灵同在。圣灵同在，愿我听到主借着圣经要向我说的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幸运活在能经历圣灵浇灌的时代。虽然在那荣耀的日子主耶稣将显现，但现在耶稣没有以他的肉身显现来安慰我们，而以教会的保惠师圣灵的内住和同在来安慰我们。安慰神百姓的心是圣灵的工作，他使人知罪，照亮人心，并指示人当行的。他主要的工作还包括使更新的心喜乐，使软弱的人重新得力，高举所有谦卑的人。他的方法是向他们启示耶稣。圣灵做安慰人的工作，但基督才是那真正的安慰。可以这样理解，圣灵是医生，而耶稣是良药，借着基督之名，并用恩典的圣膏来治愈我们的创伤。如果我们称圣灵为保惠师，那么我们会发自内心地将赐福的主耶稣冠以安慰和劝导者的头衔。基督徒既有如此丰富的供应，为何还要忧伤胆怯呢？圣灵已经降下做你的保惠师，软弱战惊的信徒啊，你以为他会忽略他的神圣使命吗？他所担负的是他不能或不愿做的吗？倘若他的工作是为了兼顾你、安慰你，你以为他会忘记他的工作，或认为他无法完成这爱的使命吗？不要小看赐福的圣灵和他的温柔，他名为保惠师，他乐意将喜乐油给忧伤者，将赞美衣给心灵沉重的人。信靠他，他必会安慰你，直至悲哀之门永远关闭，婚宴开始的时候。现在我再读一遍今天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4章16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让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从父那里赐下圣灵保惠师给你的儿女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认罪悔改，引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认识你的爱与大能， 带领我们走属天的路程，在艰难中安慰我们。主啊，你的恩典述说不尽，我们唯有放下自己的一切，紧紧跟随你，靠着圣灵胜过生命中的试探引诱，盼望等候你再来的日子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